好，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继续若望福音，我们到了第19章16节，就是耶稣已经被判了死刑。我们上一次听见的是比拉多他被犹太的宗教领导者包含群众们逼迫着判耶稣死刑，比拉多也很成功的让这个大司祭为代表就是一起接受了凯撒是他们的君王，可以说双方面都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那现在是耶稣的命运我们当然可以说，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个耶稣的死亡，我们相信他是整个救援的最根本的事件我们大概可以说嘛，那耶稣也得到耶稣的，因为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是执行天父给的使命嘛。那当然他相信这天父要他死亡，而且我们知道在若望福音的表达之下，耶稣的苦难其实是登基为王嘛。我们可以几乎可以说了就是这些迫害者，这些伤害者，阻挡耶稣执行天主旨意的人，在他们的迫害当中却成了耶稣达成天父旨意的一个助力帮助的力量，可以这么说。好，我念一下16章30节他们就把耶稣带去了比拉多把耶稣交给犹太人兵士把耶稣带去，耶稣自己背着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名叫独楼的地方，希伯来话叫哥尔哥达，他们就在那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同他一起另有两个人，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耶稣在中间。比拉多写了个牌子放在十字架上端，写的是拉扎勒人耶稣，犹太人的君王。这牌子有许多犹太人念了，因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地方离城很近，字是用希伯来、罗马和希腊文写的。于是犹太人的司祭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君王，该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君王。比拉多答复说，我写了就写了。宾士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后，拿了他的衣服分成四份，每人一份，又拿了长衣，因那长衣是无缝的，由上到下浑然织成，所以他们彼此说，我们不要把它撕开，我们掷骰看是谁的。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他们瓜分了我的衣服，为我的长衣他们敛阄。士兵果然这样做了。在耶稣的十字架旁站着他的母亲和他的母亲的姐妹，还有克罗帕的妻子玛利亚和玛利亚马达勒纳。耶稣看见母亲，又看见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女人，看你的儿子。然后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就从那时起，那门徒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此后耶稣因为知道一切事都完成了，为应验经上的话，却说，我渴。有一个盛满了醋的器皿放在那里，有人便将海绵浸满了醋绑在长枪上送到他的口边，耶稣一尝了那醋，便说完成了，就低下头交付了灵魂。好，我们看见这是耶稣被钉和死亡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呢，若望的记载比对观福音少了不少细节一开始我们说是17节背十字架是耶稣自己很强调自己可以看得出来特别强调嘛。那我们知道这是望福音的特色，有一个好的类比是第6章的耶稣行五饼二鱼的奇迹的时候，我们对观福音都是耶稣祝福了饼，然后怎么样呢，递给门徒们由门徒们去分给群众，对不对？那若望福音是耶稣自己，他做了一切，他自己分的这边是一样，耶稣自己背十字架。我们记得在对观福音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人物，基勒乃人西满，对不对？ 我们有苦路第五处，有一个人帮他被吸满嘛，对不对？好，那这个是路望福音没写。然后呢，耶稣被钉之前，在对观福音马古十五章有写，他们用那个末药调和的酒给耶稣喝。啊，这个路望福音也没有写啊。然后呢，这个马古福音所讲的耶稣的哀嚎，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这边也没有。还有一些天崩啊、地裂啊、地震啊，这边都没有。所以路望福音的特色是很清楚的。这些对观福音的细节呢，他们为什么没写这些细节呢？可能最简单的理由是不符合若望要呈现的耶稣的图像，或不符合他的整个的写作的概念。这是我，如果你接受，我们这边课教室里面应该接受了，讲了非常多次了嘛。这个福音的作者有他的独立性的，他在处理那些初期教会留下的材料，那影响他处理的因素非常多，但他自己的神学呢，包含怎么样，他的信仰团体具体的情况，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我们可以发现，那若望跟别的福音比起来，在耶稣苦难上就少了不少细节，当然少了一些又增加了一些，比如说这个兵士们瓜分耶稣的衣服，这是若望福音这边才有的。好，然后呢，就是有耶稣的罪状牌是比拉多写的啊，这也是对观福音里面所没有的。然后犹太人还为这个罪状牌抗议啊，最后是耶稣对十字架下的母亲跟爱徒讲话，这也是若望独特的材料啊。我这个东西是特别要看，我跟各位也说了前几次，你读这个福音啊，大同小异，对不对？大同就算了，小异很重要。那个不同的地方还是可以看一些这个作者他特别要表达什么东西，都有的材料可以肯定，那可能是历史性就更高。但是呢，这些独特的材料，这个作者他选下来，可能也不能够说别的作者都不知道，说不定也知道，只是呢编不入他们的这个作品里面，无法跟他所想的这个神学概念啊符合，无法吻合。这边是一个最简单，但有一些是真的为了要表达他的神学的思想，他可能会加上一些他自己安排的因素，倒不见得是真正有这个具体的客观的历史的材料传了下来。好，我们可以分五个段落先分析。第一个是16到19节，是耶稣的十字架的死刑，然后呢是关于这个罪状牌和司祭长的抗议，20到22节，然后是耶稣的衣服被瓜分了，23到24。25到27是耶稣的母亲爱徒，还有一些妇女们在那边被提到，最后是他的死亡，28到30节。好，我们先看第一段，16到19节，所以他们把耶稣带去，所以他们应该是兵士们了，就比拉多的兵士带去，因为真正要执行死刑的只能是罗马人，不能是犹太人。好，那耶稣怎么样自己背着十字架？我们说这个自己是若望福音非常强调的，就耶稣自己。那这因此没有提到这个基勒乃人西满的这些小细节啊。好，他自己表示什么？他接受，他对十字架说了 yes， 我愿意接受啊。当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好，背着十字架到的地方是叫独楼的地方啊。那么独楼是希腊文写的了，然后以后希伯来或者哥尔哥达，大概就是一个头盖骨的那个图像，那个土地像，那个描述那个地方，那块小土地的样子，应该是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小山丘。那小山丘看得很像这个，你想象就像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野柳有一个女王石，对不对？就那个概念啊，就是从那个图像石头或地形所给的一个名称这样子啊。好，那么这个名称是在当地的离城不远的地方，在城外是的。好，跟耶稣一起被钉的两个人，一个在左一个在右，这个作者就单纯说耶稣不是单独被钉，但是怎么样，他站在中间，对这两个人根本没有描写。我们知道啊，在这一个别的福音有写这两个人，一个还嘲笑耶稣，另外一个指责，对不对？这细节上没有写，很清楚这个作者不关心。那么关心的是耶稣在西位， 当然是表达这个位置，表达他的帝王性、尊贵性，对不对？对，君王在哪里？在站中间，很自然的。好，然后有一个罪状牌。当然，这个罪状牌这个现实的功能就是罪状牌，很简单啊。只不过呢，这个是比拉多写的啊，他的目的本来是很简单，是公开向群众宣布这个人为什么被定，为什么被处罚啊，说怎么样？当然，这是对相信耶稣的人而言呢，就有另外的一个理解的方式啊。在比拉多的看来，他怎么他就简单，他接受了犹太人的控告，虽然他知道的是假的，说这个人怎么样，他是犹太人的君王，换句话说，他是叛乱分子、政治犯啊，要率领人对抗罗马皇帝的这个军队，这是最终牌的意义。但对相信耶稣的，对我们若望福音的读者而言，我们读了好几次福音中这本书，耶稣说，当我被高举的时候，就会吸引众人归向我，对不对？是很清楚的。所以对读者，对基督徒而言呢，他是明白现在是耶稣真正的被高举，而是他做了王。那我们提这像若望福音第三章十四节，耶稣告诉尼科德摩说，就如梅瑟曾在旷野里高举了蛇，所以人子也应该照样被举起来，使凡信他的人得到永生。另外第八章的二十八节也有说，当你们高举人子以后，你们就知道我是，当然我是亚威的意思，神的意思。这个是罪状牌啊，写的人有一个含义啊，那些在外面观看的犹太人，他们也明白这个含义。但是呢，真正的基督徒，因为若望福音写福音不是单纯的叙述事实，是他是在怎么样要告诉甚至于解释啊这个事件，对象是他的读者嘛。所以这对基督徒而言，这边看见是耶稣的预言得到了应验。好，我们看接着这个这个罪状牌引发了这个犹太人的抗议啊，说这牌子呢有很多犹太人念，他解释为什么，因为耶稣被钉的十字架离城很近，他的城外离城很近，你可以想可能很多人站在城墙上观看，大概这个意思。好，当然有人跟着去，好，这是用希伯来、罗马和希腊文写的。好，那于是呢，犹太人的司祭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君王，而且该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君王。好，当然这个差别就是，如果直接写这个的话，犹太人的君王，这可以说是这个比拉多怎么样，反而是嘲弄那些司祭长的嘛。那也他们说他自己说的，就他自称为王，就是如果耶稣自称为王，当然就是真正的叛乱分子了，对不对？对罗马人而言的哈，比拉多说，我写了就写了，啊，不要啰嗦，这意思很简单的回答。好，那这个抗议呢是特别强调，罪状牌是用当时的世界上三个语言，三个主要语言啊，犹太人在犹太的环境当然懂希伯来文嘛，对不对？那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官方语言当然是罗马拉丁文的意思。然后呢，希腊文是亚历山大大帝在执政以后所推行的希腊化，它的影响非常深，大概一直到第四世纪左右，希腊文还是当时普遍的共同的文字跟语言。所以这三个语言是当时世界上最通行的文字啊，他们不认识孔子啊，不知道中文，对不对？所以意思是什么？就是耶稣的死亡对一切人都有意义，而且意义重大，很清楚的。好，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就是那么我们记得大家都看见，我们想起一段小故事，各位记得这个撒玛利亚妇女的故事啊，她后来就是她回去告诉他们的同乡嘛，哎，你们看这个人，他是不是墨西亚？他知道我说的一切，对不对？那耶稣被留在那边两天，这些人跟那个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而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而且确实知道他是世界的救主。 啊，现在这里大概有类似的讲，跳出来，现在我们看见的人都知道啊，他真正是君王。好，因为司祭长呢表达的不满啊，他提出抗议，说不要写犹太人的君王，该写他自己说啊，我是犹太人的君王。好，这个抗议当然是回到前面这一个审判的过程，我们上次听过的，对不对？这个过程里面呢，是这些司祭长所率领的群众用这个名义强迫比拉多执行死刑的嘛，他们就污蔑耶稣自称为王嘛，他们这样污蔑他的。好，所以比拉多怎么样，为了死耶稣这么样把耶稣处死，就拿这个名字。这犹太人的控告呢，是把耶稣变成了政治叛乱者。比拉多明明知道不对，但他还是怎么样，他保护自己的官位，让这个地方能够安静就好，所以他屈服于犹太的司祭长跟群众的压力。好，他把耶稣处死了，大概呢怎么样，我们说用这个方式啊，就是罪状牌来嘲讽这些人啊，所以你们告控告他的就用他这么写啊。我们知道事实还不仅是如此，因为比拉多前面就已经很清楚的让犹太人受到了很严重的侮辱。我们前面跟各位上次说的，最后呢比拉多在整个的对话当中就让大司祭公开宣布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君王。这是我想的最关键的一句话啊，那这个是只有若望才有的细节啊。这样他让这些人把耶稣交出去，他们不但是真正的在生活上啊，他们反对耶稣，他们这个行动呢也甚至以这个怎么样，用宣称凯撒才是君王的话，他们已经背叛了他们所有犹太人的传统的信念，唯有天主上主是君王。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指责了。当然比拉多大概没有那么强烈这个动机，但是对读者而言大家可以想象的，那我们可以大概可以推论了，这些细节啊很清楚呢应该是若望他安排的啊，因为这个在别的福音没有这些细节，所以他若望就是讲了耶稣是真正的君王啊。这些不论是比拉多或者是犹太人都用这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去控告处死耶稣，其实呢他并不是莫须有的罪名，他是真理啊，他是真，耶稣真的是君王，是天主派来拯救他们的墨西亚嘛。所以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呢，表面上证实了罗马人有权柄啊，他们有权柄判人死刑，表面上他们除去了一个反叛者啊，但是呢背后的真实的情况却是怎么样，这一位被钉死的耶稣他是真正的犹太人的君王，他是整个民族的希望，本来是的。那我们看到最后会发现他真的就是，那福音写完以后真的就是啊，这边这个小小的细节让后来这个行这个领悟，其实让后来的基督徒的领悟是更强烈更强烈。好，这个是一些被定的时候小细节，他兵士们怎么样要分耶稣的衣物，怎么瓜分耶稣的衣物，他说把他衣服分成四份，每人一份，然后呢另外有个长的衣服长衣啊，这个衣服分的可惜，这不要撕破了啊，它是浑然织成。好，这个执行这个死刑的人呢、啊、一般的说法就是说比较是这个罗马的佣兵了 啊，不是他们真是罗马，就是一些这个我们看过那些罗马的那些古战士的片子嘛，对不对啊，这个那个叫什么神鬼战士那个片，对不对？你看见那些武斗士跟都奴隶，从奴隶变来的，所以很多人他们一生都是被迫害的，当然这整个人格性格都扭曲的啊，非常多这些他们这个人去做这一些特别的这个死刑的执行者。那么他们有一个小小的福利啊，我们台湾话说叫小确幸啊，就是这个死者他们最后死亡时候留下一点点的卑微的财物呢，是可以让这些人瓜分的，这大概是个历史事实，大概是这样子。好，但是呢这边很清楚的哈，这边说他们瓜分了我的衣服 啊，他们挂的二十四节嘛，作者说这个行动是怎么样应验了圣经的话，这圣咏二十二篇，的确是圣咏二十二篇十九节被作者就直接引用来解释这一件事情啊，很清楚的。那如果是特别的描写怎么样，他整个描写的细节是完全按着这个圣咏来写，同时呢他也直接引用这个圣咏说什么，说这样的话就得到了应验，这圣经里面早就预言过的。好，那这四位兵士分了这些衣服以后怎么样，当然那么耶稣现在就是赤裸的了，赤裸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好，那么在当时有谁在旁边呢？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说，有他的母亲，有他的母亲的姐妹，有克勒帕的妻子玛利亚，玛利亚、马达勒拉。好，有几个人呢？四个人，对不对？大概对应了四个兵士了，啊，四个坏蛋，四个好人，大概从文学上看。哦，不能证明，但大概就是文学的这些写作的一些技巧。我们当然知道还有爱徒，那他先提这四个人，对不对？好，所以耶稣看看母亲，又看看他旁边的爱徒，说：“女人，看你的儿子。”对门徒说：“看你的母亲。”啊，那时候呢，这个爱徒把耶稣把玛利亚就接到自己的家里。好，所以这边有四个妇女。当然是积极性的，就是要就是同情或陪伴耶稣的人，那么我们可以相信一定给耶稣带来很大的安慰的人。另外四个是什么？是折磨耶稣的，在他临死前把他的衣物都瓜分掉的这些兵士，那极端消极的角色。有趣的是，这边有一个人叫做克罗帕的妻子啊，你看这边有很多玛利亚，对不对哈？耶稣的母亲是玛利亚嘛，对不对？他母亲的姐妹大概是另外的名字了。然后呢，有一个玛利亚是克勒帕的妻子，还有一个玛利亚马达勒拉，对不对？你可以翻译，玛利亚是很普遍的名字。有趣的是克勒帕是谁？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呢，各位知道路加福音有一个厄马乌的故事，对不对？有两个人嘛，有一个叫克勒帕，特别写在福音里面，是不是同一个人？不知道，不知道。在希腊文的原文上面啊，这两处的克罗帕，我是中文，这中文的翻译，我们现在中文，这两个名字呢，字母上差一个字母，差一个母音啊，很有趣的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在若望福音是 Cleopas， 路加是 Cleopas。都多了一个英文的什么一这个音啊，那当然你可以说是变形，他们可能当时记不清楚，对不对？就写的不一样，会不会是同个人？我愿意猜是了，我愿意猜，但是不敢不知道，这个问题只是这个小细节，蛮有趣的样子。好，那么还有一些什么妇女站在远处的观望，这是对观福音的材料啊。对观福音，马古十五章第四十节说，耶稣被钉死时，有些妇女从远处观望。但我们看若望福音怎么是这些妇女的四个站在十字架下啊？也可以说了，他们必须站在十字架下，不然耶稣怎么跟母亲讲话呢？是不是？耶稣那时候已经精疲力竭了，无法大声讲话的了，一定是用最后一点剩余的声音讲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他必须安排在那个小细节，在那个最近的位置里面。好，那么现在是这边我们看见这个十字架有母亲，有另外三个妇女，有爱徒。那么也看见爱徒的最独特性。我们知道门徒当中只有他跟随耶稣到十字架下，没有离开。啊，所以你说称他为爱徒，应该当之无愧了吧？啊，你看这个描写是很美的啊，很美的。所以他也怎么样，就成了这个目击整个事件的目击证人，你也可以说呢，唯一的目击证人。你在那个社会里面啊，妇女们的见证通常没什么大的见证力啊，所以有妇女们在，所以这是一个唯一的见证人。你可以发现，在若望福音的传统里面就很清楚写了嘛，他整个的 这个福音的耶稣的故事传统的来源是这一个爱徒。这是若望福音跟若望书信他们整个所表达的若望团体的根源里面，所以这个人是非常关键的。那么耶稣跟母亲和爱徒的讲话就是非常隆重的，那么可以想象是人在死亡前最后的交代了嘛，对不对？他最挂心的是谁？他所爱的，很清楚嘛，对不对？那一个是母亲，母亲就不用叫，不用叫爱的母亲了，就是母亲嘛，对不对？然后呢，他所爱的门徒，啊，这个含义是很清楚的。这个面临死亡的儿子，啊，孩子呢，他现在呢，对活着的母亲还一直非常惦记着，非常关心的，啊，表达他深切的关怀跟照顾。但当然还不止如此。耶稣的爱徒怎么样？他现在取代了耶稣在世上身为玛利亚之子的身份，啊，他成了玛利亚之子，爱徒成了玛利亚之子。那耶稣的母亲呢，和爱徒就产生了母子的关系。就耶稣的母亲失去了一个儿子，在十字架上了，那现在呢，又得了一个儿子。他的母亲的身份还在，所以这的确是针对一切期待耶稣救恩的人啊。那可以发现，如果我们都自称是爱徒的话，啊，我们至少希望是，对不对？至少希望是，那是，所以玛利亚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我们有这个玛利亚做母亲，我们要跟着耶稣到十字架下的话，那我们就是耶稣整个生命世界。耶稣全部启示的保证人了，见证人嘛，我们就应该要有怎么样？可以说，我们要很有权威的为耶稣作证，啊，对不对？就不能再说我不会讲道理了，不能这么讲，这不通的了。我是指你从若望福音看，啊，他是写这个东西，他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是这样子，跟耶稣的关系，跟玛利亚的关系。如果你看现在，我们作为读者，我们作为读者，我们看这个事件，三个角色：耶稣、玛利亚、爱徒。那我们只能跟爱徒认同了，对不对？我不能扮演耶稣的角色嘛，我也不能扮演玛利亚嘛，就只能扮演爱徒嘛。女性也可以扮演爱徒，可以扮演爱徒，可以啊。这大概是个味道。你看，如果我们今天说所谓的存在性的释经哈，我们把这个圣经贴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话，那的确，我相信这应该是若望他本来的目的，他写的故事本来的目的。爱徒，如果你确定知道是某一个人的话，就结束了。对，我常常讲的恭喜他嘛，我是若望，恭喜他就完了，对不对？但是我认为他不写名字，他刻意的让每一个人可以认同。在情感上，在信仰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保留的，这是跟大家建议。我也不能跟逼各位非这么接受不可，对，这是我们读经的一个感想。好，事情结束了，二十八节怎么样？耶稣看到知道一切事都完成，对不对？他最后的母亲跟爱徒也照顾好了嘛，对不对？他说我渴，然后也是为了什么？为了应验经上的话。好，这是在圣咏69篇22节，所以圣咏22篇跟圣咏69篇都是帮助我们去理解耶稣苦难叙述非常关键的旧约经文。好，当时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在那边，有人用海绵沾了醋放在长枪上送到他的口边，耶稣一尝那醋就说完成了，就低下头交付了灵魂。好，这个是若望团体若望的报道里面说耶稣自己喊了我渴，然后说是要应验圣咏的话。那圣咏的那个主题69篇呢，他谈的正是一个为上主为了正义而受苦的义人，就很清楚。你看初期教会他们一再去理解，如果他们相信神的耶稣是神，那马上要解释神为什么会死亡吗？他们在旧约看到很多直接跟天主特别亲近的人都经历这些事件的。当然这边有圣咏，我还有最著名的是以撒利亚的上主受苦仆人的诗歌嘛，都讲这些事情的。 好，接受这个酸处呢，就是什么？就变成耶稣他接受死亡的图像，他有意识的接受。那这边可以再一次看见怎么样？耶稣就简单的接受，然后却没有任何别的对观福音所有的这个嘲笑耶稣的起都没有了。啊，我们知道对观福音说你看看他，等一等，看看他会不会下来，对不对？这都没有了。然后耶稣怎么样？低下头，然后呢？他说完成了。可以看见啊，他是耶稣的去世到最后一刻还是意识清楚的，这很吓人啊，是不是吓人？那这是描写那个情境嘛，所以耶稣是在意识清楚的情况之下死去，他死亡前的最后一句话清楚的展现他知道这一切是为什么，我说完成了，意思是他把从天主那里所领受的全部的使命完成了，或者说他完成了天主父托给他的整个的救援工程，所以这个完成呢很清楚，不是痛苦的呼喊，也不是怎么样很高兴终于摆脱了痛苦，而是怎么样，他知道他现在获得最后的胜利，虽然没人知道，但他知道，那天主也知道，他用这句话来告诉大家死亡，他的死亡到底是什么。好，这故事就结束。然后怎么样，他低下头怎么样交付了灵魂。好，这是我们一般的说法。那希腊文的 pneuma, 它是很像那个英文的 spirit, 是精神嘛，对不对？你可以说精神，可以说灵魂，也可以说是气息，对不对？所以这的确应该说他就低下头怎么样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我一般就这么说，对不对？说吐了最后一口气嘛。我们可以提前说，我们知道当耶稣复活后的显现，我们刚过完复活节不久，对不对？复活后的显现，第一个显现在望福音的晚上，耶稣告诉门徒怎么样啊，祝你们平安，就对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什么，你们领受圣神吧。所以这个是回到创世纪，天主创造人，在人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把他的神给了人，人就有生气嘛，对不对？那这边你可以说一样的这个图像，耶稣现在呢就把圣神给了出来，啊，我去，护卫者就要来。那现在圣神来呢，在谁身上呢？爱徒身上了。当然你可以说包含了四个妇女，包含玛利亚，但根本的是爱徒。所以你可以看见当耶稣复活后所有的显现故事，只有爱徒是能够最快认出来，从来没有怀疑过的。那为什么？你说因为他这边在十字架下就领受了圣神，这边并不是若望要写的这个重点，这边重点还是耶稣的，还是核心，他完成了，所以这边就没有再说太多。但那个故事，那个很重要的那句话，我们的翻译没办法，他不能够同时翻译两个嘛。他说交付灵魂也是好的翻译，如果说呼出一口气也可以，又感觉上那文字不太文雅，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事可以稍微说明一下。好，那这个是耶稣死亡的叙述，是若望的版本。那毫无疑问，他强调的是耶稣是君王啊。这个是君王性的死亡。那么耶稣呢自己背着十字架，那个十字架呢其实用君王的图像来看，它就是君王的权杖，那个十字架是他登基做王的最光荣的标记。我们的确想想看啊，这个谁可以这样子的安排会面对自己的死亡？我们看起来是耶稣被犹太人控告啊，被比拉多判刑，但我们知道其实耶稣他随时可以离开的，对不对？他只要否认就完了，可以离开的啊。所以可以看见怎么样，是耶稣他自己安排的这一切，安排的这个苦难。所以很清楚的，当这个死亡都这么清楚的展现在他的眼前的时候呢，我们前面读过，上个礼拜就讲的是耶稣面对比拉多的审判的时候呢，他完全没有害怕的啊。通常一个受刑人或者被控告人在法庭上怎么样都会惧怕， 审判者，对不对？或者他期望这个审判者对他表达一点怜悯嘛？这耶稣完全没有啊！耶稣反而讲，耶稣只是咄咄逼人嘛、啊，是不是？这的确是可以问谁会这样子面对死亡啊？这是多少个描写？的确只有耶稣，非常关键，但是他是登基作王，他在受难跟死亡的时刻都展现了他是君王。好，犹太人是这样控告他的，犹太人给他的控告的罪名其实本来是真理，这是非常反讽的情况 ，ironic 啊，非常强大的一个反讽的事情，就一直发生的。另外我们可以看就是这个玛利亚的这边出现，对不对？我们当然知道玛利亚的出现，我们当然想起这个福音的一开始，玛利亚也出现嘛，在加拿婚宴，对不对？就是耶稣公开生活的开始跟公开生活的结束，很清楚的。所以在加纳婚宴的时候呢，这是耶稣好像被逼着被强迫要提前开始他的天主性的行动，就是说我的时辰还没有到。所以在那个时刻怎么样，他是拒绝了母亲，那个话是不好听，女人这跟你跟我什么关系啊？好像面对一个不认识的人一样，很清楚。那现在呢，在他最后的苦难最高峰的时候，快死亡时怎么样，他却给了这个女人啊，人性所能够领悟的最大的爱啊，在临死前对他做了最好的关怀跟照顾，也把怎么样，我们就把他托给了爱徒，把爱徒托给了玛利亚。好，那么这个耶稣说的完成了呢，当然是圆满的表达。那这个的确是这个著名的这个基督教的神学家卡尔巴特他说，就是他这个是不能够重复的，无法超越的，万古长新的一个圆满，这个完成了。耶稣真他是拯救全人类的完成，他是隆重的宣告。那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描写，所以你真的只要仔细想想看的话，你特别对照这个对观福音啊，去对观看那个耶稣若望描写那个耶稣的那个苦难的叙述啊，其实很正面的啊，是很积极的对耶稣的肯定。好，当然是我们信仰的真理了。最后是耶稣的安葬，31到42节，我念一下这一段。好，犹太人因为那日子是预备日，好，免得安息日累。那安息日原是个大节日，尸首留在十字架上，就来请求比拉多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好，所以安息日之前的日子叫做安息日的预备日。好，那个安息日，耶稣死亡那一年安息日是一个大节日，我们当然知道是逾越节啊，若望福音的逾越节。好，他们怕耶稣的尸首呢会在那边留太久，他们就不能够过节了啊，怎么就来请求比拉多把他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意思把他们从十字架卸下，就把他们安葬的意思啊。那兵士们就前来把第一个人的，并与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的第二个人腿打断了。可是即至来到耶稣跟前，看见他已经死了，就没有打断他的腿。但是有一个士兵用枪刺透了他的肋旁，立时流出了血汗水。那看见这事的人就作证，而他的见证是真实的，并且那位知道他所说的是真实的，为叫你们相信。好，那看见这事的人是谁呀？就是爱徒嘛，对，很清楚，强调他的见证性，这只有他有，对不对？好。而且那位知道，那么那位是谁？就耶稣了，就天主子，啊，叫你为了叫你们相信啊，这些事的发生正应验了经上的话说，不可将他的骨头打断。经上另有一句话说，他们要瞻望他们所刺透的。啊，这些事以后呢，阿里马特亚人若瑟因为怕犹太人暗中做了耶稣的门徒，来求比拉多为领取耶稣的遗体。比拉多允许了，于是他来把耶稣的遗体领去了。那以前夜间来见耶稣的尼科德摩也来了，带着没药及沉香跳河的香料，约有100斤。他们取下了耶稣的遗体， 按照犹太人埋葬的习俗，用殓布和香料把它裹好。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在那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里面还没有安葬过人，只因为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坟墓又近，就在那里安葬了耶稣。好，这是整个死亡后的表达，这个情况。那这边是两个段落，首先是遗体从十字架上卸下来，那是31到37节，然后是安葬，38到42节。这两个小的细节，两个场景是有相当强大的张力的。那第一部分的怎么样，那个从十字架上卸下的那些人呢，那些行动者呢，还是杀害耶稣的人，兵士们嘛，钉死的人，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耶稣的朋友了。我一个是什么，暗中做了耶稣门徒的若瑟，另外一个呢是《提官福音》没有出现的这个尼科德摩，两个人。这个里面是跟前面，我跟前面记得吗？四个兵士，对不对？四个女人，这边一样，有耶稣的杀害者，有耶稣的安葬者。你记这个写，这其实都是修辞学的一些文学的一些手法了，但是很漂亮的啊。好，那么在这个耶稣被安葬的这个故事里面呢，就是很特别的是出现了尼科德摩。为什么特别？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若瑟在对干福音也有嘛，对不对？对干福音也出现过的。好，而且在这边的耶稣的安葬的过程就显得比较好像合乎一般的安葬，除了你说比较铺张以外，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在对官福音一直强调什么安息日快到了，来不及了，他们草草结束，对不对？然后希望怎么样，在耶稣安葬以后呢，过了安息日以后，他们再来去弥补前面没有做好的事情，这个细节没有了。那这边是好好的做，而且怎么样，甚至于非常隆重，对不对？100斤的香料啊，你看，要花多少时间呢？要去这个处理这个遗体，对不对？那很特别的哈，这是对官福音那个时间紧迫，来不及做，这对官福音没有了。为什么？耶稣是王嘛，他是王啊。对，这个你看他要讲什么东西？那别的是不重点，你可以看见，这在比较之下，你可以去想为什么罗王这么写。我们当然知道，如果你真的要讲，如果要讲个历史情境的话，大概这段福音比较合理，对不对？但就是作者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客观那个理，而是信仰里面那个理，信仰到他们要写东西。好，这是很关键的。而且这段福音里面是安葬耶稣是妇女们，其实也不太合乎常理，对不对？这段福音里面，这个罗马福音是只是两个男人嘛，但你说家人给别的妇女，大概也不太会发生这个事情的，这现在也不太会发生嘛，所以可以明白这个写的东西蛮有趣的，再比较一下，你说哪一个是更合乎历史情境？大概对官福音要强调的是门徒们真的跑光了，对，很悲惨的一个情况。好，那么在对官福音里面很清楚的说了，这个妇女们来不及，所以呢很快的安置，然后怎么样？他们就埋下一个伏笔，因为他们的确是把耶稣送入坟墓的人，他们才可以在后来再找到坟墓来弥补，才可以来得了，对不对？好，那么这个望福音就没有这个问题，是两个男人把这个耶稣的最后的安葬事情所完成的这样子。好，所以第一部分呢是人们把他从十字架上卸下来，还加了一个小插曲，是有一个兵士用长枪刺透了耶稣的肋旁，那么对官福音这都没有写这个小细节。好，那么这边是作者约望福音所写，当然可以问他到底在写什么，等一下跟各位再做一些简单的分析。好，我们先看31到32，犹太人的请求，然后呢我们看看的小细节，刺透耶稣勒旁是33到37，最后是安葬啊，38到42节。好，首先是犹太人来求的啊，因为犹太人怎么样，想要过节啊，在过节的时候还有一个遗体在那边是不好看的，也不方便，不好。根据若望福音的叙述呢， 就是我们前面跟各位讲过的话，若望福音的叙述，耶稣的死亡前所吃的最后晚餐不是逾越节晚餐，因为他死亡的当天星期五的日落之后才是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那那个安息日才是逾越节。可耶稣死亡那一天是一个非常特别重要的星期五，因为要为安息日，要为那一年的逾越节做准备的。因此怎么样，他们先把这些死亡的事赶快处理掉。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处理掉，把他们腿打断不可呢？因为十字架的刑罚，它的残酷就在死亡的过程很长啊，它是让人这个身体伤口很多，然后会流血，然后他因为离开地面就无法站在这个地面上面，基本上我们的呼吸是个运动，对不对？有力学的关系，有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嘛。如果我说我们没有一个站下面的基础，不能坐或站的话，没办法呼吸的，我们需要反作用力的。所以这个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在那边，他被固定了，他要呼吸必须出力。我们有一些那个苦路经文，对不对？说这个依旧的圣伤重开，圣血重流嘛。但是这里面写的东西，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刑罚，那要拖得很久的。那么把这个骨头打断以后呢，他就算被垫着也无法，实际上手可以出力了，就很快就会死亡。实际上的刑罚，他真正的死亡绝大部分是因为肺气肿跟肺积水，是因为呼吸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刑罚。谁发明的难以想象，但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们怎么样，希望加速这一个死亡的过程，是把腿打断吧比较好。那当然我们知道，把亡者从这个尸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来，其实生命记就有记载过类似的话。生命记21章22节23节说，如果人犯了该死的罪，处死以后应该把他悬在木杆上啊，你当这个，所以你注意到，并不是十字架刑罚，是十字架刑罚是罗马的，犹太是没有的。但是把人处死以后，应该挂在不干什么，你就说怎么样？我们叫的斩首示众嘛，对不对？就是这样。但是不可让他的尸体在木杆上过夜，不可过久，什么？当天就应该把他埋葬。说凡是被悬着的，是天主所咒骂的。好，当然这个是本来是犹太人的，但现在在耶稣的事件里面，是因为是罗马人的刑罚，就好像一个跨越性的这个嫁接到耶稣身上去了。这个是被高举的一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被挂在木杆上的耶稣。好，这是把他打断，为了让他能快点死。但是呢，他们发现耶稣已经死了。打断了两个人跟耶稣一起被钉的这个犯人以后呢，发现耶稣已经死了。你也觉得很奇怪，对不对？耶稣在中间嘛，对不对？他应该一一敲碎嘛，他先敲两边，蛮奇怪，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耶稣是王啊。很简单，你就发现这个很多你都觉得不合常理的，你可以发现那是若他要讲他那个神学，他要凸显那个重点。其实我是在帮大家去想这个圣经嘛，就明白，就不太，我们讲的那个四经学就没那么困难，只是大胆一点想就好了。好，当然我们说这是一个可能性的解释啊，不是说标准答案。好，那这个时刻呢怎么样？没有打断腿，但是有一个兵是很奇怪的啊，特别的怎么样？用枪刺透了耶稣肋旁。好，你说奇怪吗？不奇怪，因为呢圣经上有说啊，有说36节不可把他的骨头打断，又有说他们要瞻望他们所刺透的。所以很像这个事件，我们可以说了，天主感动他吧，为了让耶稣的生命让圣经一一得到应验。不然真的很难想象，但你可以说那种无聊啊，就是一个以伤害人为乐趣，本来是这样子的。但是真正在这些我们在人间看来无聊的无意义的甚至于恶意的举动，其实呢都是在不知觉的情况之下就满全了圣经，换句话说满全了天主的旨意。所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说很多的困难呢，我们不理解的情况之下，就是就相信一下吧， 里面有天主的旨意，再记一下。我星期天讲道理的时候，我就漏讲了一大卷，我讲了井冈圣人之后，我就觉得，哎呀，我后来我讲的都很懊恼。我提到这个奥斯定，提到本笃跟方济嘛，对不对啊？这一大卷就很清楚说，在一切事上认出天主来。啊，当然最后来自我讲的来自罗马人书嘛，对不对？天主让爱他人在一切事上得到好处。伊纳爵说，在一切事上，人是认识天主。当然这句话，它是很关键的一句话。那这边是可以想象的，在我们不明白的情况里面，我们觉得很困难的，我们甚至于呼天抢地的埋怨的时候呢，稍微冷静一下，想想看，像这个是个例子啊。那这个无聊的这个宾士，他做的事情呢，确实怎么样？让天主的计划可以说得到那个完整的实现。当然我们听了心痛啊，你可以看见这非常关键。好，那么这个刺透的勒庞呢，还有一个很多很多解释嘛。那很多就说从血跟水就看见什么圣喜圣事的象征了，甚至于坚贞圣事的象征，这是教会里面一直有，然后来教父们慢慢衍生出的很多的解释。那另外就是很清楚是要更强调耶稣死亡的真实性啊，真实性。那么从这个勒庞，从右到他刺上去的话，你知道吗？当然知道穿过肺，穿过心脏嘛，那只能说绝无活的可能性，就是他的复活就不是人们想象的，说他那没有死啊，怎么样？这不是，当然这是怎么样？要这样去对抗初期教会已经开始有的各种不同的异端的思想长出来，这是证明，这也是一个可能性的解释了哈。但这个整个的情况呢，作者特别强调的是那一个见证啊，第35节，那看见这事的人就做了见证，这应该是作者他最大的强调。那这个见证呢，怎么样是让人知道以后他们所讲的是值得相信的。所以这个事件很清楚哈，它不仅仅应该是不仅仅表达耶稣是真正的死亡，因为我们知道死亡本身并不是信仰的对象啊，死亡本身也不是信仰的理由，而是在这个死亡之后还有事件，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还有事件并没有结束嘛，所以我们并不是这么好的称赞死亡，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不会称赞死亡的。但是要复活他必须有死亡，这也是真的。好，那么现在流出这个血跟水的象征，我们知道其实水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在前面望福音第7章谈到帐篷节时候，在帐篷节最隆重那一天啊，望福音第7章38节，耶稣怎么大声喊说嘛，谁若渴到我这里来吧，凡信从我的，就如经上说，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现在流出水了，当然是这个图像是比较好的直接连接。从约望福音内部的解释，我们可以用约望福音第7章38节这样一句话，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应验了。那么若望这个他自己在传统上我们说爱徒就是这个整个的作者嘛哈，那他是真正的就这么解释，他就很简单的用了圣经的话说，不可以把他的骨头打断，他们要瞻望他所确定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让表达耶稣是真正的那一个逾越节的羔羊。我们知道在出谷记12章46节有说怎么样，说逾越节的羔羊的骨头不可以打断，这当然就是符合的。我们知道若望福音的耶稣就是那一个逾越节的羔羊，因为他在他的死亡的时刻是在圣殿里面正宰杀逾越节羔羊的时候嘛。在福音的一开始，若翰就做见证告诉我们说，看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这整个主在一重复出现的。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些旧约的这个图像，我们就可以看见的，这边这个见证者他一直跟我们讲这个故事到底是什么意义，然后呢他们要瞻望他们所刺透的。那这一句话是来自于撒加利亚12章，撒加利亚先知书12章第10节啊，他说，我要对达味家和耶路撒冷居民请祝怜悯和哀悼的神，他们要瞻望他们所刺透的那一位， 哀悼他如同哀悼独生子，痛哭他像痛哭长子。好，我们知道哈，这句话先知话本来所讲的是人们在痛苦中的哀嚎，有一个家人被杀害了，那这边是被作者就把它转过来用在耶稣的身上，有一个兵士刺透了他的肋旁，而这个瞻望怎么样，当然就是有双重的意义嘛。相信的人就什么瞻望可以得到救援，我们想起这个梅瑟在旷野里举起铜蛇，对不对？耶稣用了这句话，对不对？说梅瑟在旷野里举起铜，他要被举起来。当时人得救怎么样？不是单单蛇被举起来，要看才行啊。一样的，当时耶稣被钉死，我们还没有得到救，我们得看，得相信啊。所以这个瞻望是非常关键的嘛。所以，但是那些拒绝的人呢，怎么样？那么他们就怎么样？就得到他们的审判，当然是死亡的审判了。就看我们能不能够有勇气啊，真正的瞻望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留下的伤痕。好，最后是安葬的故事。好，然后是来了这个阿里马特亚的若瑟。好，阿里马特亚呢是一个真实的地名，大概在犹太的北边地区的一边这样子。好，那么作者说他是一个耶稣的门徒，而且暗中做的，还解释因为怎么样，因为害怕啊，因为谁若宣称是门徒的话，可能被犹太人怎么样会欺负怎么样？那大概是反映的是耶稣以后的事件，耶稣复活以后的事件。好，那这个人是耶稣的门徒，那么这也说明他为什么去安葬耶稣，本来就相信耶稣嘛，愿意。那他也是一个有钱的人啊，可以拿那么多的这一个香料来嘛。你也可以想啊，说不定他还得给那些兵士们一点好处。对不对？说不定的，这是其中的。好，那么根据那个客观的历史，像这样子被十字架处死的人呢、哦，这种处死的方式通常是没人管遗体，家人都不管的。啊，就是觉得这个最大的悲剧，或者是害怕，或者觉得很羞耻，对不对？但是不是绝对不可能？啊，很罕见，非常罕见。但就是说，这边是展现有人还是有勇气。那这边就是他过去不敢公开承认，他现在在耶稣死亡之后，他敢了。然后呢，来了尼科德摩。那这个也是我们知道，他这边特别说，前面是从夜间来的，在夜间曾经来过的。那现在怎么样？下午三点钟嘛，哈，光天化日之下嘛。很清楚的。那这个尼科德摩呢，我们知道他不仅仅是第三章出现过，夜里来问耶稣，在第七章我还记得，对不对？耶稣在被大家反对时，尼科德摩在公义会还说，至少要问问看那些被告的意见嘛，对不对？他还怎么样，因此遭到他的公义会的同伴们的羞辱，对不对？你什么都不懂，看看嘛，加里利亚不出先知的，这个人绝对不是啊，对不对？那可以看见，那么在从第三章、第七章到现在第十九章，可以看见怎么样？尼科德摩他也在这个耶稣的事件的过程当中慢慢的成长，最后一样，他跟这一个阿里马太若瑟一样，怎么就浮出台面了？啊，不再躲在暗处，他公开的承认耶稣是他们相信的那一位救主。好，然后这边有一个有趣的事，各位可能会想象这个香料啊是什么样子的啊，很难想象，对不对？大家可能以为是这个乳液吧，啊，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吗？啊，对不对？不，其实事实上它应该是一种这个粉末状的嘛，就是并不是在人的这个遗体上去抹了，而是把这个抹在那个链布上面，啊，用链布去包裹，大概是个样子。好，那么所以说他们买的链布把耶稣卸下来，这是马尔古福音有说的。马尔古福音说，若瑟买的链布，然后呢把耶稣卸下来，用链布裹好，安放在岩石中凿成的坟墓里。那马尔古跟这一个若望这边所提的东西啊，那么很特别的，在都是链布，但是这个在字面上呢有一些这个小小的差别。马古所提的链布呢，可能就是一个单纯一块麻布，麻的那个布料。而若望福音这边那个刺比较是一个像是一种绷带型，可以缠绕人的。 所以麻红呢可能就是简单的包裹就完，因为好像可以缠绕在一起，那么可以缠绕躯干，缠绕手背，然后这样成为。我们到后来我们可以看见说，当这个玛利亚、马达勒拉来看见空坟墓，对不对？他跑去把这个爱徒跟伯多禄找来，他们看什么说什么耶稣不在，但链布就好好的卷在一边，就像绷带卷的那个味道，这个样子。那么他们是把这个粉末嵌着这个香料和磨成，那100斤是多少呢？啊，这个单位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嘛？我们知道这单位很麻烦，对不对？我们台湾喜欢用公斤嘛，对不对？大陆就先讲斤，对不对？大陆一公斤是大陆2斤嘛，对不对？常常说大陆人这个人200斤，哇，200斤多重啊？100公斤的意思了，还好，对不对？但是这边呢，原文是 litra 啊，这个希腊文呢、啊。它大概100个 liter 大概是33公斤，还是蛮多的。33公斤的那个香料粉，我多少啊？你可以想象，当然是个君王性的描写，还是一样的一个君王，再怎么样都不嫌奢华的。好，然后呢，要把它安葬的位置是什么？是一个空坟墓，是准备好而没有用过的啊、空坟墓，对不对？你说。那么巧，哎，就那么巧，就那么巧，对不对？那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独特性的情况，这大概有点点那个护教的味道，就是说，那因为这个这么独特性，所以说后来人可以确定耶稣到底是安葬在哪里，大概是一个可能性，因为保证要让这个传统能够保证下来，可能是这个意思。但不然你说真那么巧吗？他这么写怎么办呢？哈，真的是在合理性上面来想象，可能就是一个让后人可以很容易确认出来啊，这一个坟墓的位置。当然，特别是在初期教会没有像我们今天这么多的理性的思考的时候，那他们这样讲故事哦，会比较容易讲啊。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的传统，其实很早就有人开始怎么样，在过去他们大家说。安葬过耶稣的地方，他们就去有一些特别追悼或敬礼的一些仪式。我们当然知道，后来在70年的时候，耶稣死亡的40年，在70年的时候有那个罗马的进攻耶路撒冷嘛，把城全都毁都烧了嘛，对不对？那你很难讲的还可以找什么东西，对不对？但是在那个之前，还有一些传统应该是可以很好的能够保留下来的。好，这是耶稣真正的死亡的故事，他的安葬呢也是。如同君王一般，好，所以这段安葬的故事呢，其实是很清楚的表达基督信仰的基本的肯定了。说基督的死亡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啊决定性得到救援的基础，很清楚的。那么很早古老教会就把这个耶稣的肋旁的流出血跟水呢，就很广泛的跟这个圣喜圣事。甚至于感恩圣事就拉在一起就解释这样子讲。那当然这个是奥斯汀他很早提出这个解释。有趣的是这个基督教派的加尔文派就是长老会的始祖加尔文，他也同意了这个奥斯汀的解释。啊，这蛮有趣的这样子。当然你可以说流出血跟水其实是一个人的生理自然现象。啊，如果你我们身上本来就是血跟水嘛，对不对？你吃了都就流出来，很自然的。对，那只不过呢，这边会在教会的传统里面，从初期教会到教父，到后来的圣心下面，他们一再会去想到底什么意思，他们给出这么一个圣事性的理解，大概也并不奇怪了。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主义的哲学家齐克果，听过这个人吗？对不对啊？他特别强调说。尼科德摩这个人值得我们一再的去想啊，去想啊，说他在夜间来拜访耶稣，那么其实是怎么样，是蛮多基督徒的情况，或者说绝大部分基督徒的情况。那他有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就是讲这个说啊，这些人呢就很像那个不好听的啊，很多那个现在流行给这个什么名誉博士嘛，对不对？齐克果说，什么是名誉博士？就是有头衔，但是并没有真正经过考验，也没有辩论，没有辩论，没有辩论。他讲基督徒了，对不对？有头衔，但是没有生活，没有证明的。我觉得这个话，这个反省的蛮惊人的，因为他是存在主义的， 对，而信仰必须是存在性的，啊，而信仰必须跟生活在一起，这真的很重要。我觉得我们就是我们的信仰上，我们一直停在，别停在一个理论性或者功能性，啊，也是我前天跟大家分享的道理。我觉得是我们总觉得信教很有用，有用，对，可是不问耶稣和天主到底是谁。但是对我好就好了，别的不重要。这个其实蛮我们在信仰上常有的现象。那这边呢，这个尼克德摩他大概是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反省的一个模型了。好，我们这样把这个若望的这个所描写的耶稣苦难跟死亡就结束。我们下一次跟各位介绍啊，耶稣的死亡有意义，因为有复活嘛。看那个复活上在若望怎么描写的。愿光荣归于父。今日依然直到永远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晚安。